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阿富汗媒体称伊斯兰国宣称对造成至少9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的喀布尔爆炸案负责；美国成功测试导弹防御系统；中国709抓捕案当中被捕人是高洪国的家属，强烈要求当局允许高洪国前往北京治病；台湾的朝野立委担心台美关系可能出现不利于台湾的发展，而台湾陆委会则否认跟北京秘密沟通；俄罗斯担心日本关东军在中国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威胁远东地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使馆区星期三早晨发生一起严重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90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安全官员在爆炸后几个小时把伤亡人数告诉了美国之音。早些时候，阿富汗卫生部的发言人称死亡人数在80人左右，可能更多。爆炸毁坏了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那里坐落着很多外国外交使团和政府办公室，有几十辆的车子还有周边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爆炸发生在距离德国大使馆不远的地方，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德国大使馆建筑的一部分变成了废墟。德国外交部长在推特上表示，有一名阿富汗籍的安保人员丧生，有几名员工受伤。爆炸主要毁坏了邻近的一座建筑，那里是阿富汗最大的电讯服务商罗山电信公司的主要办公地点。阿富汗当局迅速封锁了这个地区，国际部队也出动帮助救援行动。阿富汗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有十几辆救护车把伤者送到医院，其中包括一些女性。两家阿富汗主流电台报道称，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喀布尔居民称，这次的爆炸是几年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主要在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声称对近几个月来针对阿富汗一些引人注目的目标的袭击负责，包括今年3月对喀布尔最大的军事医院发动的自杀式袭击。那场袭击造成了至少50人死亡，包括军人和医生。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星期三的爆炸事件是在伊斯兰斋月针对平民不人道的懦弱的袭击。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坚定支持军事特派团表示，袭击显示出对平民的漠视，并且暴露了阿富汗人民面对的敌人的野蛮属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军首次有关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试验取得了成功。导弹防御局的海军中将吉姆·叙林说，拦截一个复杂有威胁代表性的洲际弹道导弹目标是一项惊人成就。星期二的测试包括分别两次发射导弹，先是一次模拟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导弹从太平洋一个小岛发射，第二枚导弹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第二枚导弹成功的在大洋上空拦截了正在飞行途中的第一枚导弹，将其摧毁。五角大楼官员说，这好比是用一颗子弹袭击而且击中另外一颗子弹。这套系统的设计目的是防止美国受到朝鲜这类无赖国家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星期二早些时候，朝鲜宣布最新的弹道导弹试射取得了成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对看来是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进行6分钟的跟踪。导弹落在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让东京感到愤怒。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邻国中国表示极大的不敬。 川普同时赞扬中国非常努力地约束朝鲜的军事野心。中国是朝鲜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依靠中国尽力对朝鲜施压。中国一再表示，说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好办法是对话。那么在朝鲜星期一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之后，外界敦促中国对朝鲜加大施压。美国表示，相信中国正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努力。国际问题学者则认为，朝鲜正在利用中国反对朝鲜政权垮台的这个底线，在武器发展上越走越远。而且呢，中朝两国可以说是一对绑架彼此的冤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呼吁中国在应对朝鲜威胁的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星期一，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朝鲜发射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飞行了280公里后，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岸田文雄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东京举行会谈。他在会谈后说，现在加大对朝鲜施压十分重要，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强烈敦促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说，岸田文雄的这一表述显示出中日两国对朝政策仍然存在分歧。共同社说，中国对强化对朝鲜的制裁态度谨慎，同时呼吁与朝鲜对话。而日本政府则认为，只要朝鲜仍不拿出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积极态度，对话条件就不具备。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后，美国在谴责朝鲜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不尊敬。川普同时赞扬中国非常努力地约束朝鲜的军事野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对记者表示，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通过背后渠道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并认为中国的工作富有成效。外界猜测，美中两国可能在近期出台对朝鲜的新的制裁方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本月在美国的《今日美国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多年来为了阻止朝鲜的核项目一直在不遗余力，并否认中国掌握解决朝鲜问题的钥匙。文章认为，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在于美朝之间的不信任，朝鲜认为美国的威胁危及到它的存亡。文章认为，朝鲜受到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中国认为仅靠制裁不能解决问题，不希望在东北亚制造另一个伊拉克、利比亚或者叙利亚，意指中国反对迫使朝鲜出现政权演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中国的这一底线正在被朝鲜加以利用。车维德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他星期二在一场研讨会上说，
我认为朝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垮台，所以朝鲜敢于得寸进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把中国看作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朝鲜外贸的85%都是和中国进行，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确实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可以削减贸易，对朝鲜施加经济压力。但问题是，中国永远不会真正采取对朝鲜进行经济压缩的高压政策，因为担心这会让朝鲜政权垮台。
车维德说，自从中韩建交以来，中朝关系实际上一直在恶化。2008到09年之间，中朝关系似乎回暖，但也只是因为中国当时希望与朝鲜签订矿产开发协议。车维德说，
朝鲜觉得中国把它当作自己一个穷省一样对待，中国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中国认为朝鲜每一次做坏事就把中国的名声一起拖下水，所以中国也不喜欢朝鲜，这是一种绑架彼此的关系，他们都摆脱不了对方。
车维德认为，对于朝鲜来说，只要中国不支持改变朝鲜政权，朝鲜的武器发展就会越走越远。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执行不够，如果对朝制裁能达到制裁伊朗那样的力度，制裁的作用就能够得以体现。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人权有关的消息。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呼吁欧盟在跟中国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推动在押活动人士的获释。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允诺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自由、民主和人权，包括在最高层提出人权机会、人权问题。既然如此的话，这次的峰会就是欧盟最高官员明确呼吁中国释放在押活动人士的理想机会。声明说，欧盟承认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双边关系改善的关键，呼吁释放那些遭到无理关押的人正是一个切入点。欧盟的声明明确地呼吁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主张维汉对话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维权律师王全章，以及维护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权利的女权活动人士苏昌兰。我们的这份声明说，中国政府对待这五人的方式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缩影。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709大抓捕案去年八月被以颠覆罪判刑三年、缓刑三年的基督教社会活动人士勾宏国，他的妻子在5月31号发表紧急声明，强烈要求河北承德有关当局允许患了重病疾病的勾宏国到北京去治病。同时呢，709在押律师江天勇的律师星期三前往长沙，要求跟当事人见面，但是被告知自己已经被解除委托。另外，各地维权人士继续声援709案唯一毫无音讯的在押律师王全章，以及被断水断电多日的王全章的父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09案去年被判刑后遭强迫送回原籍承德，处于软禁状态的北京社会活动人士勾宏国的妻子樊丽丽星期三在多位709家属的声援下发出声明称，勾宏国因709案被关押一年多，身体情况一落千丈，原本健壮性格开朗的勾宏国目前面如蒿灰，常常胃痛并伴有高烧，因而变得急躁易怒，忧心忡忡，消极呆滞，身体和心理都呈现病态。声明说，勾宏国上周因剧烈腹痛入院，查明胆管内有2公分结石，需手术治疗，但手术可能造成胆管破裂出血。他们随即向有关部门说明，要求去北京治疗。几天过去，却迟迟没有答复。樊丽丽在听说709家属刘二敏也是因国保阻挠入院，耽误治疗，差点丢了性命后，心急如焚，愤怒地质问，连去看病都被阻挠，这是什么样的自由？星期三上午，正在前往承德司法局路上的樊丽丽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勾宏国被判三缓三放出来，但实际上仍然处于没有自由的状态，甚至连去北京手术治疗的自由都没有。
我们其实还是根本就是没有自由嘛，那其实跟没有放人是一样的，那现在连看病的自由都没有。我们当时一直就要求回北京嘛，但是他们答复说得回户籍地，手续得从承德往北京移交，但是现在到承德已经7个月了，还是没有移交到北京，一直没有进展。
那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身体状况很差呀，常常胃痛发烧，对我非常非常担忧，因为他一发烧马上这个黄疸就升高，而且肝脏啊、心脏还有肾脏现在都有很严重的病症。
记者下午再次联系上樊丽丽，樊丽丽表示争取去北京看病的申请取得了一些进展。
司法局这边已经同意了，公安局这边还在等回复，因为他这个动不动就是把你收监。
公安局你也去了吗？
公安局是通过电话联系的，然后在等最后的回复，但是听口气应该是或许明天可以成行吧，不过也不好说。
但是司法局的他当时就答应了是吗？
对，说了一下这个情况，当时也没为难，就写了个假条，请了大概半个月。
现年55岁的勾宏国 原是北京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与北京家庭教会长老、民主人士胡石根关系密切的维权和社会活动人士。2015年7月被抓，去年8月5日被以颠覆罪判处。郭洪国的妻子樊丽丽受到国保严密监控，未被法庭允许旁听。同时，据最新消息，709在押律师江天勇的辩护律师秦晨寿，在5月31日江天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期满当天，前往长沙市公安局要求会见江天勇，结果公安局向律师出示，据说是江天勇5月26日的手写便条，称决定解聘广西律师秦晨寿和广东律师陈进学的委托代理，并且不会会见非他本人亲自聘请的律师。有分析表示，这很可能是江天勇在受到高压下的妥协，是当局惯用的一个手腕。陈进学律师周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
秦晨寿律师今天到长沙公安局要求会见，然后呢，长沙市公安局就给了这份东西，在秦晨寿律师的要求下给了他一份复印件。
作为律师，你们是不是有权利去要求会见跟当事人核实啊？
有的，有的，我们也提出来坚持要求，必须要当面见江天勇来核实解除委托的关系的这个真实性。
此外，上海20多位维权人士5月30日再次走上街头，拉起横幅，呼吁释放709案仍在押的王全章律师。同时，709律师星期天发起看望在北京短租1个月住房，但遭当局施压下被断水断电多日的王全章律师父母的活动。随后，在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和律师从星期一开始去探望住在同一小区内的709获释律师李和平以及王全章的父母。据探访者证实，楼下仍有许多便衣进行拍摄和监控。最近1-2个月为避骚扰保平安而与李和平律师妻子王俏玲同住的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赶上端午节假期，近期一直带不明身份人士来家中驱赶王全章父母的中介和房东，称等过了假期再说，因此目前不清楚未来几天的局势发展。同时，出租房的断水周三已经恢复，且朋友也帮助暂时接通了电。王全章瘫痪多年的母亲和患有冠心病的父亲5月26日从山东来到北京最高检控告相关部门处理王全章案违法，不被受理，且遭到几十名不明身份人员的跟踪、监视和跟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收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他也是前任校长兼教务长吴华阳 Frank Wu， 他呢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期为亚裔在美国追求平等权利而发声。可是呢，因为3月份他撰写了一篇有关于华裔新移民的文章，让他饱受争议。不久前呢，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的变迁。Frank Wu 他说，亚裔在美国社会可见度提高了，可是呢，因为优秀仍然受到歧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吴华阳特意选择华盛顿中国城的一家茶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华盛顿的这座中国城是华裔在美国地位变迁的缩影。他说
，Nothing meaningfully Chinese left。
这里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真正有中国味道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壳，一个假中国城。
中国城曾是华裔移民初到美国的落脚地，一直充当着移民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华盛顿地区的亚裔和华裔多聚居在邻近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或是邻近维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等地。这两个地区数年来一直名列全美十大最富有郡县的排行榜。
Asian immigrant population now is a suburban population.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Gentile community. 现在的亚裔和华裔人口聚集在郊区，在加州也是一样。华人聚居的地方主要是蒙特雷公园，距离洛杉矶是9英里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老旧的中国城让位给新中国城。
吴华阳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他把自己成长的环境和现在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相比，他说。
So I grew up in Detroi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diversity or multiculturalism. You were expected to assimilate. And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We were the only.
我七十年代在底特律长大，没有什么多元化和多种文化。你要做的就是要融入。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亚裔人。我们是我们所在社区唯一的东方家庭。这个词还在用，东方更适合于描述地毯而不是人，带有异域风情。 Oriental 这个词还略带贬义，虽然比中国佬 Chinks 要好一点，但总是有一种异域已经过时的意思在里面。
他说与过去相比，现在亚裔的成长环境变了。第一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他说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每个人都想来美国，但是现在中国人不再把来到美国当成一种梦想。第二是技术的进步。他说社交媒体把全世界联系起来，来到美国的移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原来的社区，即便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第三，亚裔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成为正常人。他们出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体育和娱乐当中。第四，是亚裔的人口越来越多。吴华阳说，虽然亚裔在美国的成长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美好和礼貌的表面下，仍然暗流涌动，亚裔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他说
Asian Americans face discrimination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sometimes the more successful we are, the more backlash there is.
亚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我们越成功就越会反弹，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占领。
吴华阳认为美国一些大学招生当中出现限制亚裔学生名额的现象就是一种歧视。吴华阳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校当中亚裔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在减少，虽然在高校里担任教授和高级教授职位的华裔和亚裔并不少。他认为亚裔不仅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视，在生活当中也有歧视的存在。
There are still times, even some place such as this or in San Francisco, when I can b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meone driving by.
有时候我走在旧金山的街头，有人开车路过，突然摇下车窗，叫我中国佬，或是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
这样的遭遇，《纽约时报》亚裔主编迈克尔·罗也遇到过。他在2010年10月在《纽约时报》上向一位曾经让他滚回中国去的女士写了一封信。现在同时担任着亚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会长的吴华阳特别强调，他很爱美国，爱美国的理念、宪法和民权，所以他要为亚裔的平等权利站起来，大声地说出来。吴华阳解释说，现在亚裔或是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原因，应该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前的某些理论类似。
你如果读读过去人们的辩论，为什么他们要把华人排除在外？他们说，中国人工作太努力了，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我再说清楚一点，他们是说中国人太好了，不是他们太糟糕，而是太好了。他们的辩词说，这样他们会逼走白人工人。
当年排华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包括美国的工会领袖、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冈帕斯。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排华的一些理由》：肉食对大米，美国爷们对亚洲苦力，熟能生存。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吴华阳说，这位工会领袖的基本观点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应该被排除。他认为这样的观点现在再次出现。吴华阳指出， 当时想把中国人赶走的是爱尔兰裔的白人移民，而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说他们是移民，他们想赶走另外一批移民，因为竞争太激烈。不过现在他自己也被别人指责是希望赶走新移民的人。今年三月，吴黄阳在美国自由派媒体《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他在文章中探讨了新华人移民和老一代亚裔美国人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不过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吴黄阳在文章中说，他说那些刚下船的新移民在老华侨们眼里是千篇一律的形象，珠光宝气，不排队，抠鼻子，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的攻击，还有希望他们至少不吃狗肉。吴黄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自己文章当中的意思被扭曲感到委屈，他只是致力于在美国华人社群当中构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他说，我的目的就是搭建桥梁，我确实是在批评一群人，我是对那些批评新移民的人提出了批评，我是站在新移民那边的，我是说你们不要再歧视新移民了，你们并不比他们更高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呼吁跟中国加强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安倍晋三在会晤到访的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的时候说，朝鲜接连不断的进行挑衅，对日中两国而言都是当务之急的议题，并且表示愿意与对朝鲜很具影响力的中国携手展开工作，以通过外交手段来和平解决问题。杨洁篪在会谈中强调了中国力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并且表示希望各国都能够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来实现和平解决。在杨洁篪这一次的日本之行期间，日本官员反复地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希望中国限制对朝鲜的石油出口。针对中国跟朝鲜展开对话的呼吁，日本政府认为只要朝鲜对放弃核武器与导弹开发不显示出积极的态度，那么对话条件就不具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也就是泛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协定以后呢，其他11个已经签约的国家不甘放弃，还在积极努力让这个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能够再现生机。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日前在悉尼发表演讲的时候谈到了这个 TPP， 他就表示美国可以重新加入这个由美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麦凯恩参议员星期二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发表了主题演讲。据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报道，麦凯恩在演讲中承认，在当下川普政府丑闻缠身之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盟友。麦凯恩说，我的国家正在就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进行辩论，坦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辩论将何去何从。不过他说，相信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对这个世界的未来造成深远影响。麦凯恩说，正因为如此，我和其他人才会竭力确保美国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活跃的主导角色。我们单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与川普同为共和党籍的麦凯恩参议员曾数度直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他说，美国参与亚太经济比单单一个 TPP 更为重要，但他承认美国退出该协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失误。TPP 是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一个亚太地区经贸协定，12个谈判国在奥巴马政府的末期完成了谈判并签署该协定。这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环太平洋经贸协定被认为是美国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的战略举措。奥巴马政府则强调该贸易协定在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所具备的高标准，但该协定没有得到国会的核准， 并且成为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抨击的议题。川普就任总统之后，在最早发布的总统行政令中就包括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为实现竞选承诺做出这个决定，对协定其他11个签署国造成强大冲击，并引发全球性的震动。但这些签署国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直努力推进这个由美国发起却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今年早些时候，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就美国退出 TPP、 贸易和全球化逆潮等对亚太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分析，并发布了政策报告。该报告3月初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发布会的时候，几个签署国的使节对美国退出该协定表示惋惜的同时，对维系这个协定态度积极。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乔·霍基当时致辞时说，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to create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through Bretton Woods.
美国在过去70年间通过发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倡导，帮助建立起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因此而伟大。
霍基提及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在国会倡导自由贸易，对20世纪美国和世界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他说，希望和莅临发布会的越南驻美大使、前韩国驻美大使等一道庆贺美国的贡献，同时宣示自由贸易是可行且具有促进和巩固繁荣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在维持 TPP 的努力中扮演着积极的领导角色。正在悉尼访问的麦凯恩参议员在演讲中对其努力作出认可。他说，我得悉澳大利亚正在和日本及其他国家商谈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之下推进 TPP 的事宜，我对此给予强大的鼓励。这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区域经济构架，在今天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一样，应当受到关注。麦凯恩敦促澳大利亚将该协定维持下去，并希望未来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美国能够决定重新加入。麦凯恩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他批评中国没有给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窃取知识产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势态度以及利用经贸投资威胁邻国的做法。他说，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但其行为却愈发以强凌弱。麦克恩强调了盟国的重要性，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依靠自己携手应对经济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要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会晤，外界普遍预计经贸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会将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讨论的重点议题。不过呢，越南总理在访美前夕的一个采访当中淡化了南中国海的问题，这也显示越南小心游走在美中之间。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将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瑞·希伯特说，越南总理此行希望了解美国新政府在经贸投资方面将如何与东南亚国家接触，同时也急切了解川普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上周进行了航行和行动自由，因此越南方面的一个问题会是这类行动是否会继续下去。上个星期，美国导弹驱逐舰杜威号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美国还向越南海警转交了一艘巡逻舰和6艘巡逻艇。美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声明表示，交送巡逻艇深化了两国在越南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内有关海上执法、搜救和人道救援行动领域的合作。越南和美国的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渐升温，尤其是在中国不断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之后，美越关系进一步走近，越南欢迎美国的地区存在。不过，越南总理阮春福在启程前往美国前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在被问及是否希望美国在南中国海更大的存在时，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表示 越南希望与利益攸关方共同磋商，确保各方都从越南决定采取的保障地区和平的任何行动中获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
他
说他不希望在前往华盛顿的几天前激怒中国，但是我认为他必须留一手，因为他不清楚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对越南或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如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软化对北京立场，马来西亚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北京走近之时，越南既寻求加强与华盛顿的合作，也努力维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越中两国还就南中国海合作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同意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李光耀东南亚研究项目主任乔纳森·斯乔姆塞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越南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由于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以及与中国的地缘关系，他们需要与中国有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与此同时，河内也通过扩大与美国和其他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地区大国间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影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越南并不想选边站，而是希望与美中这两个大国都成为伙伴。
他
说，我认为在现代你必须不只有一个伙伴，这不像婚姻，你只能有一个伴侣。我认为越南希望与两国都拥有良好关系，他们的领导人也认识到越南能从与两国的关系中得到好处。对于即将到来的美越领导人会晤，阮春福在彭博社的采访中更为强调在贸易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的必要性。经济依赖出口的越南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华盛顿在今年一月退出了这项协议。越南还上了被川普政府认为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16国名单。阮春福对彭博社说，越南没有人为压低输美产品的价格。他说，两国之间仍有巨大的尚未开发的经济合作潜力，并希望美国继续与越南加强合作，尤其是贸易领域。布鲁金斯学会的斯乔姆塞斯认为，虽然越南对川普退出 TPP 感到失望，但是两国关系具有提升的可能。他说，在美越两国自2013年确立全面伙伴关系之后，两国关系有可能会提高到更为战略的层面，而越南也有兴趣看到华盛顿是否有意谈判一个双边协议，来保持两国之间目前的经济联系势头。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国内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已经同意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交出跟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影响调查有关的文件。弗林之前拒绝来自该委员会的传唤，他的律师表示该委员会传唤所提的要求太过宽泛。后来呢，该委员会发出了更具体的传唤要求。弗林现在预计下周将提供一些个人文件以及跟两个商业有关的文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在进行自己的调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二拒绝了提供相关信息的要求，说措辞糟糕，太过宽泛，无法回答。美国司法部已经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另外一起通俄事件调查的特别检察官，另一起调查包括川普竞选助手是不是跟俄罗斯勾结。在另外一方面，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因为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在中国的工厂被中国当局拘留。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权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说，一个男子被逮捕，另外两人失联。这些人先前在调查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生产伊万卡川普皮鞋的工厂。 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说，劳工活动人士华海峰因为所谓涉嫌使用窃听设备，在江西省被逮捕。李强说，这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没有任何非法的窃听设备，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使用手机被抓捕。他说，江西警方只是在找借口而已。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在江西被抓捕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局对中国公民社会进行权力镇压。当今中国公民在网络上发表中共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在私人住宅举行历史问题研讨会，或者是在公开场所呼吁官员公开表示自己的财产来杜绝贪污腐败，都可能被拘留、逮捕、起诉以及判刑。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访问台湾，并且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是自蔡英文上台一年以来，加德纳第二度访问台北。他说，台湾是美国重要盟友，他将在一个新提出的倡议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希望让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成为常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与加德纳的会面中，感谢他去年六月访台后再度来台，并且在美国国会持续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与协助。他希望美国持续信守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进一步深化台美策略伙伴关系。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是在结束韩国的访问后抵达台北的。在谈及军售的议题时，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能与美国有更密集的协商及讨论。过去，美国持续出售台湾防御性武器，有助于维持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不仅对台湾有益，更加惠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蔡总统同时也感谢加德纳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强化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希望未来美台能进一步合作并深化伙伴关系。加德纳在会面中也对蔡总统能够在就职一周年期间再度与他会面表示感谢。据总统府新闻稿，加德纳强调，台湾是美国相当重要的盟友，他期待美台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他将在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并强调美台高层互访的重要性，也期盼军售议题成为常态，以深化台美两国的合作关系。陪同加德纳会见蔡英文总统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梅建华星期二在其官方脸书上贴出两人与蔡英文的合照时说，这是加德纳一年内第二度访台，他与蔡总统就美台之间的持续合作交换意见，可见他对美台关系多么支持。加德纳不久前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旨在重申美国与区域条约盟友澳大利亚、韩国及日本共同威吓对手的再保证，并建立新的区域安全伙伴。他在三月底对2049项目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曾指出，川普政府自前任奥巴马政府继承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缺陷，尽管这个政策的论述正确，但它缺乏有意义的行动，因此他提出的倡议将毫不含糊地支持台湾作为美国的重要安全伙伴，包括批准新的军售并提供美国加强与台北的外交接触。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上周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不只是天意》时，也提到美国对区域盟友的安全承诺不会因为政府更替而改变，没有亚洲盟友因为川普上台而放弃美国。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胜选后第一时间就到美国与他见面，这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的民主体制建立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格林说，台湾对美国防守第一岛链，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他担心的不是川普的对台政策如何，而是北京由于川普的个人风格而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产生误判。格林说
The danger in all this is that it's not in my view that
他所造成的危险，在我看来，并不是说美国不会防卫台湾，或不防卫日本或韩国，也不是韩国会投向中国，这些都不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危险之处是中国可能会这么认为。
华盛顿邮报五月初曾报道，川普政府上台后，许多人原本预期他会宣布一个被奥巴马政府推迟的$10亿对台军售。不过，现在有行政部门官员与国会人士说，川普政府迟迟不宣布对台军售，因为需要中国协助应对朝核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的陆委会及其主任委员张晓月否认曾经就两岸问题私下跟大陆国台办主任沟通。与此同时呢，陆委会着手处理李静瑜重新申请台胞证，一边赴大陆探望在押丈夫的请求。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5月31日，也就是星期三，否认媒体有关曾与中国大陆秘密沟通的报道。陆委会新闻稿中说，对于5月31日《苹果日报》报道的相关内容，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郑重否认有透过任何方式私下以密信向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主任表达政府对两岸关系的立场。台湾《苹果日报》5月31日援引知情人的话透露，陆委会主委张晓月今年农历年过后，曾经透过往来两岸的友人，向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递信，说两岸在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都触及一中或者国家统一的字眼。蔡英文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九二共识？希望两岸在此基础上恢复交流。苹果日报在同一报道当中还说，张志军冷淡地回应说，这我都已经看过超过10次，并强调说，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谈的空间。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为由逮捕。中国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活动导致李明哲涉嫌这一罪名，但据信可能与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有关。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试图前往看望被关押的丈夫，被中国边检以台胞证过期拒绝入境。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三在桃园市参加台商座谈会期间，再次被媒体问到有关秘密沟通的问题。张晓月说，
是没有他讲的那个什么农历过年以后啦，有什么信件呐、给张志军啊，那个没有，你帮我查查看怎么会有这种消息出来。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致函台湾法务部，要求陆委会协助他向中国政府重新申请台胞证。他说，作为李明哲的妻子，他有权探视。张晓月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找了法务部相关部会人来开会，就是针对下一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协助李太太，怎么样能够让李明哲能够安全的回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张晓月反复强调，政府一定努力帮助李静瑜前往大陆探望李明哲，这是他的权利。张晓月还说，办理台胞证将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例如聘请律师等等，因为这一过程将进入法律层面的操作。不过有媒体质疑，中国大陆国台办根本不理会陆委会，政府将如何帮助李静瑜办理相关的手续？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担心日本关东军在中国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威胁远东地区，而在这同时，俄罗斯跟中国都强调官版二战历史不容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关东军二战后在中国东北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销毁工作 进展缓慢，因此正在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态安全。俄罗斯外交部不扩散和控制武器局副局长安东纽克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密切关注远东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关东军遗留下来的许多化学武器被埋在河床里，而这些河流都流入俄罗斯。安东纽克5月30日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销毁中国境内的关东军遗留的化学武器由日本方面负责，由于采用的是爆破技术，完全销毁这些化学武器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中国和日本几年前开始了销毁关东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工作，日本认为关东军在中国境内遗留了70多万件化学炮弹，中国称化学炮弹的数量超过200多万件。俄罗斯塔斯社曾报道，关东军遗留化学武器危害环境和中国民众的安全，中国多次呼吁日本尽快销毁。化学武器的泄露已经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2005年，由于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和黑龙江污染，使俄罗斯远东地区受到严重影响和威胁。远东污染问题当时成为俄罗斯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有俄罗斯议员呼吁要求中国赔偿。驻北京的俄罗斯大使当时也出面同中国交涉，后来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两国边境地区的生态安全形势一直平静。关东军遗留化学武器污染远东，是最近这些年来俄罗斯官方再次针对来自中国的环境污染威胁敲响警钟。但是与2005年相比，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这次所提到的环境污染威胁不但与二战历史紧密相连，更能为两国在相关领域合作提供新的机会。近些年来，两国高级官员经常强调重视和宣传双方的官版二战历史，批评那些试图挑战和质疑官版历史说法的行为。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一方面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作为邻居总是给俄罗斯制造问题，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和麻烦不断，但另一方面官方想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二战官版历史。尼克里斯基说，最近几年有不太多的俄罗斯青年组织曾组团正式去中国扫墓，凭吊苏联红军墓地，但这方面的消息其实不多。在过去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提到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与日本关东军战斗并打垮关东军，但是有关中国参加战斗的内容几乎没有。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试图有意提醒人们，当年日本侵略时苏联曾经帮助过中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去年访华时曾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并去当地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凭吊。马特维恩科访问武汉时还看到了当年苏联驻武汉总领事馆的旧照片。俄罗斯高官经常访华，但马特维恩科的那次访华却特别有意突出历史含义，这在两国高层交流中并不多见。武汉长江大桥上个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武汉埋葬着许多当年同日本战机空战中阵亡的苏联飞行员。与此同时，俄罗斯正筹备在武汉重开总领事馆。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官方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官版历史，但想回避历史真相其实并不容易。苏联红军当年同日本军队战斗时帮助的是中国国民党，苏联过去的历史教育都强调苏联曾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但中国后来又如何忘恩负义，双方还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感谢朋友们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外国大使馆区星期三早晨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9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阿富汗安全官员在爆炸发生几小时后告诉了美国之音伤亡人数。早些时候，阿富汗卫生部的官员说死亡人数在80人左右。爆炸炸坏了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那里有很多外国外交使团和政府的办公室，数十辆车辆和周围的建筑物受到破坏。有消息说炸弹藏在一辆运水车内，爆炸发生地点离德国大使馆不远。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德国大使馆建筑的一部分已经变成废墟。阿富汗安全部队迅速封锁了这一地区，同时国际部队也出动帮助救援行动。五角大楼说，美国军队首次涉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试验取得成功。五角大楼导弹防御局的海军中将叙林说，拦截一个复杂有威胁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一项惊人的成就。这套系统的设计目的是防止美国受到朝鲜这类无赖国家可能发动导弹袭击。星期二早些时候，朝鲜宣布它的最新弹道导弹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国是朝鲜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希望中国尽力对朝鲜施压，废除它的核武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呼吁和中国加强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安倍晋三在会见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的时候说，朝鲜接连不断挑衅，对日本和中国都是当务之急的议题，并表示愿意和中国携手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杨洁篪在会谈中强调了中国力争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并且希望各国都能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实现和平解决。今年五月肆虐全球，令几十万台电脑被强制加密的勒索病毒 WannaCry 黑客目前仍然没有查明身份。不过国际科技新闻网站 CNET 星期一援引美国网络数据情报公司的分析，认为病毒黑手极有可能以中文为母语。报道说，中文勒索信最有可能是惊人起草，文法准确，用词流利，还有标点符号，所以黑客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讲流利的中文。分析还表示，英文版有一些不符合文法，显示黑客或者略懂英文，但是不是他的母语，程度不高。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权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说，一名男子在中国被逮捕，两名其他的人士失联，这些人都在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生产伊万卡川普皮鞋的工厂。据说他们因为这样的调查活动而被中国当局所扣留。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